at me like I was Tua, like I was Shula, the king of diamonds like I'm a jeweler. Hallelujah, from Hallegrove to Honolulu, Misha Babuju, the Holy Ghost is a power to spook you. It's kinda cuckoo, it's New Orleans, a lot of voodoo. Pour holy water in my codeine, sip it like you. Goodness gracious, that looking face, that they look like Satan's. They look like hatred, I look no different, it's just the matrix. Them gold bullets come out the pistol, they look like Satan's. Is this the pearl gates, all the cages, incarceration? My congregation don't operate like a corporation. I want my flowers and flower vases, I want carnations. I want begonias, I want petunias and flower groomers. Cause I'm a god, so when you see me, say hallelujah.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Hammer Time Podcast》。本期和我们聊天的是老朋友老周。
大家好，我是木村拓周。
哎，
把你们的韵脚没收。
这个开场白就算了吧。我和老周刚看完了电影《The Book of Clarence》，然后还有前几天我们还讨论一下美国小说，就是把我们最近看过这两部电影简单的聊一下，分享分享。嗯。
对，刚刚看完还没五分钟。
对，嗯，首先我想说一下《The Book of Clarence》，就是我当时看完之后就特别激动，我几乎给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都发了同样的话，就是复制转发的那种，说你快去看，你一定要去看，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部片的。然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背景，就是最开始这部电影没有正式上院线之前，它是先出了那个 soundtrack。那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看到这张专辑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呢，其实这部电影虽然是2014年的时候正式上的院线，然后它之前是2003年年底的时候最开始首映，是在英国的一个独立电影节吧还是什么的，反正类似于这么一个电影节上面第一次首映的。嗯，当时我知道了这部电影存在之后，我先去豆瓣看了一下评论，豆瓣的评论你也知道，首先你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会评论啊，可能就是在欧洲的，在英国的，然后看了这部电影。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哎，还有一部分评分呢就来自于一些装逼犯，就是大概看了一个介绍，然后其实片儿都没看但打分，这种人其实在豆瓣上特别多，你懂的。然后这部电影最开始评分巨低，就低到让我觉得啊，就会这么差的吗？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一部电影还没有正式的上院线，然后它是一部黑人电影，因为你可以看到有我们喜欢的 Lakeith， 我们都非常喜欢，然后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CJ Siler， 这是一个我近两年非常喜欢的一个黑人男演员。然后呢，他讲的是一个你看起来像是一个圣经的故事，然后相当于是一个戏仿恶搞 parody， 那肯定是带有一些讽刺的啊。然后这部电影在豆瓣上评分这么低，我当时就有个想法，我说这部电影得有多好看呀！真的，我就当时我就这一切的迹象都表明这部电影一定很好看。然后我当时看完了之后，我说嗯，真的很牛逼。你看完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你刚刚说这个电影是2024年年初上映，
嗯，对，
然后2023年在在就是
首映是在英国，
首映在英国。
嗯，
我看完觉得挺好的，然后。对，我觉得 Lakeith Stanfield 就是演这种角色就是有一点信手拈来了，就是这种一开始有点混不吝，然后我觉得有点像韦小宝somehow 有点像这种，其实挺典型的这种这种故事的那种男主，然后慢慢就是他的成长的弧光啊，然后他对信仰那个从一开始坚决的觉得理性和知识要高于信仰，然后到最后一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都发生了改变，这些都挺好的。
听你这个介绍好像就是说这个电影是讲上帝是存在的，然后耶稣借着上帝的显了大能，然后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但其实不
是
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电影它到最后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说我不太喜欢那个结局，就是好像搞得就俗了，然后像是让你信教啊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这个目的。这个导演呢叫 Samuel James， 他是一个脑子也很奇怪的一个导演，他的亲哥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 R&B 灵魂歌手叫 Seal， 这个人老林非常喜欢，就是之前他跟我推荐的，我是后来才知道，Samuel 他在 The Book of Clarence 之前还拍了一部电影，他也是全黑人阵营，叫 The Harder They Fall。然后他这个导演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很喜欢一些类型，就比如说上一部电影里边他其实他非常喜欢西部片儿，然后呢你也知道西部片的一般主角都是那种高大帅气的男人，那种白人男性那种牛仔形象，那他就想用西部片的这个类型，用黑人来讲述他们属于自己的西部片，然后延续到这部电影呢，他就是想用黑人，用黑人自己的视角和语言来讲述一个圣经的故事。所以我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对这个电影的一个，如果让我介绍的话，我会说它其实是设定在圣经时代的一个黑人 hood movie。 你看其实这样想，就是主角 Clarence 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街头小混混，有点游手好闲，然后呢他的日常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卖叶子就是一个抓 dealer， 然后平时小偷小摸，然后换点东西，
欠了老大钱。
对，然后很喜欢和他的街上的这帮朋友们去抽叶子，动不动飘在空中，然后我有一个好想法这种。然后他们这个街区也有一个恶霸，这个恶霸就是那个 Jedediah， 他爱上了恶霸的妹妹，然后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的一事无成，他并不是一个 nobody， 他想要证明他自己，那他有一条成长线，然后经历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呢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他付出了代价，那最后他得到了救赎。那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hood movie 的这么一个设置。
对，它里面其实都很多东西都就是这一个层面的对应，其实是很显，
对，
很具象很具体的，包括罗马帝国的对应，他们对那个壮哥头，就是头出的那个长矛，就是对应的白人警察的一颗颗的子弹，
对，
然后里头的黑人可能帮派老大跟小混混之间，你感觉他们有紧张关系或者有权力关系，可是真正的系统出现的时候，他们又会凝结在一块，我觉得这个层面是很
很 hood
movie 的，对，很 hood movie， 这也很直观。但是我比较不知道的就是，他在圣经这个意义上，圣经故事这个预言这个维度上，到底想说什么？
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他就是想说
这。就我刚才说的，他最后那一幕又是啥意思？
就是看你怎么解读了。但就是我之前不是也简单的写了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你是不是了解圣经的典故，你是不是懂得真正他那个时代的那个故事，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具体传达的一个message 吗？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你能享受这部电影是你得了解很多黑人的那种梗和他们的电影当中的这种东西。就比如说那个咱俩就让我们很多次让我们俩突然爆笑的一些很 random 的那种台词，就是特别好笑。那个巴拉巴他一开始还一本正经说，我是绝对不会用那种贬低性的词语来形容我的同胞的。然后当 Clarence 说我要成为下一个弥赛亚的时候，我就是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 Top Boy 里边那个梗，为什么我看到那个梗特别激动，因为它其实特别短，就是那个小混混的手下要去跟 Clarence 干仗的时候，就是啧了一下，这个啧一下是 Top Boy 非常经典的一个表达的这么一个梗。 Top Boy 它是发生在伦敦独头之间的这种帮派斗争嘛，然后他们每一次在干仗啊，或者表达一种不屑，或者表达一种哎呦，我们之间是互相能明白，就是我们同处于一个语境之下，就是啧这么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在 Top Boy 去年大火大结局开始大火之后，有很多社交网络上面模仿 Top Boy 的梗都会把这个啧扎舌头的这个利用到他们这个再创作里边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一个 Top Boy 的梗，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发现这一点，除非你又看过 Top Boy， 你又明白当时他们在两方干仗的这么一种处境之下，你才能觉得啊，我操，这个导演这个就是想的挺多，这导演。而且
Top Boy 里头这个子这一生是就是 是啥场景出现？
他经常就是表达一种不屑嘛，或者是说，就是也没有什么很没有什么很具体的，一定要针对某种情况。就是他们经常在说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俩打招呼的时候是瓦逛，瓦逛是牙买加的一种土话，他其实就是 hello 早上好或者你好打招呼这种意思，就是黑人帮派和帮派之间打招呼的那么一种，然后经常说话，就他们那种滋很大声，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梗，他们没有说具体一定要表达什么，有的时候是不屑，有的什么嗨操就这样吧，类似于就这种意思。所以你看这种很微小很细节的东西，他其实是要把这种他们黑人的文化融入到这里边这个圣经的背景故事里头。而且你刚才说那个确实也是导演之前在采访里边也说过，就很明显的这里边所有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生活的人全都是黑人，然后仅有的白人就是那个政府官员，就是罗马的这些长官和士兵，他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想展现白警察和黑人的这个冲突，他自己说的也很明白。然后我觉得非常搞笑的还有那个 Cumberbatch 的那个角色非常好笑，他里边是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嘛，是一个乞丐，然后他洗干净之后发现他又白又纯洁，He looks so trustworthy， 然后后来被无辜的当成了一个假的弥赛亚，也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难道就是非常搞笑啊？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之后还被后人就是被画出来，就是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耶稣在经典的那种绘画的那种形象，这就是很讽刺，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里边很搞笑的什么那黑人的那种夜总会啊，他们跳舞的那种场景，这你们这不就是街区电影吗？
对，
嗯，
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笑，而且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看的时候评价那么低，就是有点让我不太理解。他们，你该不会是有一些人真的觉得这是亵渎吧？
不会吧？我觉得黑人现在这种。就是在一些经典上的，就是怎么说，基于一些经典故事的这种拍法，应该大家都能接受了。
上部也非常有意思，上部几乎全都是黑人大明星，就而且你知道吗？我尤其在看上一部的时候，那个故事其实很薄弱，它其实就是牛仔去复仇，然后它里边用的这些演员给我的感觉就并不是那种。好莱坞会喜欢的黑人演员，而是黑人属于黑人自己认可的那种演员，就是这些人他选择这些选角，然后给他们这些角色的这种安排，都让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黑人喜欢看的那种。然后这个导演他其实也挺神的，因为他因为他哥哥的原因嘛，所以他在娱乐圈里面应该还有一些资源。他第一部个人自己拍的电影主角有 Eric Badu。
OK，
就是非常神奇，他很有号召力，而且跟 JZ 的关系也比较好。
对，刚才我还听到了。
对他那个他，而且他很有才华，他的原声全都是自己当制作人做的。这原声里边还有 D'Angelo， 就是 D'Angelo 现在他其实也是不太比较属于一个神秘的这么一个人物吧。就是出专辑也是就出了那么两张，完了之后也不会现在很活跃，但是你看。Samuel 能把 D'Angelo 请来，就他其实是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而且这个导演我觉得他个人魅力就很强，你听他做访谈讲故事的时候就很能被他的那种情绪所感染，非常有意思。
他就只拍过你说的这个上一部和这个
还有第一部忘了叫什么，那个在 YouTube 上能找到，但其实他也是比较偏独立制作的吧。那个我还没有看，然后上一部就是那个黑人牛仔的那个故事，它是整个很西部片的那种拍摄手法。
挺好。
这部电影的票房非常非常低。
对，我觉得它好像就不像是那种卖座，像有一个很强烈的议题放在那，然后大家会觉得对，愿意去看一看，像美国小说那种。
是。
但美国小说好像票房也一般，就几千万美金吧。
是吗？这个其实也是几千万，都有没有几千万？因为我上一次看的时候还是一个月之前，那个时候票房巨低，还刚上映的时候。然后 Sammy 就说：“他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投资花特别多钱。” 你就看看还
想必也是、啊、
对呀、
啊这个、
专门去意大利拍的，然后这景乱七八糟的什么的。然后他说起票房的时候，他也就并不是很在乎我具体能卖多少钱那个数字，然后他说但是我相信我这部电影一定会成为经典。就像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这部电影我认为它经典，而且它经典程度就像日后人们回忆起 Outkast 的黑亚这个 video 的时候，它是跟黑亚这个 music video 对标，我觉得那挺有意思。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很独特很不一样，但是哎，脑子里边真的有很多想法，我现在想起回想起来有很多细节我都觉得特别搞笑。而且我觉得看这个电影它确实有一些门槛，它并不是说我刚才说的你不一定非要特别了解圣经还是怎么着啊，你一定要懂里边的一些很多黑人文化那种梗和致敬，而且这个演员选的也特别好。
对，我觉得阿 K 真的现在这种角色演的特别的好。
嗯，
对。
CJ Siler 在上一部也出现了，哎，太帅了。我喜欢他是因为在第一次看 Rap Sheet 的时候他在里边也有个小配角，就是那也是那种吊儿郎当，我刚跟你说了嘛，你看起来好像吊儿郎当是一个街头混的一个大哥，但是真的碰到正事儿的时候他能给你扛下来。嗯 Barabbas 这个角色也特别好，虽然我想不起来他上一部他那个电影最有名的那个电影是叫什么，法国的那个，因为他是一个法国演员，他上一次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反正也讲的是一个什么救赎啊，很煽情的那个片儿。
我看的是他去、大概可能两年前吧，奈飞上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剧集，他是演一个类似于怪盗那种角色，我不知道是叫罗宾还是什么、可能也是一个以前的那种老故事，然后就是用黑人主角来重新拍过一次那种。
哦，你看现在这种类型也挺多。好，简单说完了这部，其实我还想好好说一下美国小说 American Fiction。 老周在录之前已经在北方公园发了一篇影评，
对，简单发了一下。
你那个影评的标题叫什么来着，什么才是
什么是黑人文学，
黑人文学啊。
就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大概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嗯，
他其实好像应该是今年奥斯卡的那个颁奖季嘛，最近不是好像明后天就是那个
周一的时候，在我们这边周一
啊。然后他应该是今年的这些热门的颁奖季热门电影里头是唯一一部种族主题的电影。
哦，
我感觉好像是。
我去年也真没咋看，我看的全都是一些几十年前比较老的片子，新的电影我真的是提不起兴趣，我也没有追啥。但是美国小说我觉得可以聊挺多的。
对，我觉得你觉得咋样，你觉得很好。
我一开始真的没想到他会这么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看他那故事简介，比如说他是一个大学教授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探讨真正的这个黑人文学应该是怎么样，他应该是就是讲我自己能了解的故事，还是说顺应一些主流对我们的这个对黑人的这个书写的这种方式叙事的这种期待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一开始跟我介绍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嘛，所以一开始就不太想看，因为我会觉得他很比较偏那种严肃题材那种探讨，但是我看完之后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是这种有意思让我，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都让我觉得很值得再拿来讨论讨论。
对，我觉得它就是确实是就是拍的有趣吧，比较有趣，然后像你比较喜欢的它的那个家庭的线那些温情的部分，我也觉得那个是很加分的地方。我对这个电影其实最核心的觉得最不就是怎么说没那么喜欢的部分吧，就是它的主线的那个关于就是这个文学的探讨，然后最后那个场景就两个人的那第一次碰面，两个作家然后就各自的那种写作理念展开交流，我觉得那一段我总感觉那一段辩论太浅了。
对，但这一段辩论其实也是他虚构的那个故事里边的，他其实是一个嵌套的叙事嘛。
这套辩论不是
最后的辩论是
不是
吗？
是最后他上了在那个叫什么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开始才是虚构的，辩论那是实在发生的。
就是他和那个女作家的辩论，
作家的辩论是实在发生的，
是实在发生的吗？
对对对。
哎，那这样的话我有点乱了，让我回去捋捋。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到他和那个导演那个白人导演两个人在片场那一块儿，他才是开始了这个电影里边的现实生活。在这之前，其实都是他虚构的那部想拍成电影的小说的部分，包括了他作为这个评委和那个女作家在探讨究竟黑人文学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来去叙事。
哦，你的意思是说从那儿开始前面全
对
全是，
对，我是这个理解。
哦，
那因为在我的理解里边，那个女作家叫什么，就是伊莎瑞的那个角色 Sintara 还是叫什么，
类似吧 ，Sintara。
嗯，那反正我就直接叫他伊莎瑞吧，因为叫习惯了。在我的理解里边，伊莎瑞他故意写了一部充满了黑人俚语和黑人表达的这个小说，他其实也是 Monk 他虚构的一部分，因为他就是我，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想用这个女作家来探讨这个黑人文学究竟应该是怎么。
那如果是这样，他何必自己在自己的虚构里头再去写一部那个他就是以那个帮派逃逸的那个罪犯署名写的那部东西呢？
是啊，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嵌套的这么一个结构嘛。我在我的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里边，一整个前面发生的事情，就包括那个 Monk 他一开始首先他看到了伊莎瑞的那部小说大获成功，然后就激发了他也想恶搞，他想像一个恶作剧，像一个搞怪很讽刺的这么一个目的来去写这部小说，然后意外的大获成功，然后又被评论界这些书评作家这么喜欢，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虚构的那一部分。我是这个理解。
OK
啊，得聊岔了，行吧，但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我觉得这结构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我最开始看这电影的时候，第一个镜头其实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作为大学教授，他给他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他讲的那个例子是奥康纳的 The Artificial With a Hard R， 都不是 NIGGA， 是 Hard R。 这个小说你看过吗？
没有。
非常牛逼。这个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奥康纳，我觉得奥康纳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女作家，都不是说性别这块啊，就是非常牛逼的作家。因为奥康纳他的短篇小说之前在国内也是被评论界大受好评的嘛，然后但是呢这一篇 The Artificial N 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所以我看完这部电影又专门找回去看了一下。我想知道这个奥康纳他是不是真的是说由于时代限制或者因为他本身就是 Georgia 嘛，他是出生在南方，然后家庭非常保守的这么一个家庭里边，是由于他的时代限制所以他就是用了这么一种说法。但其实这部小说他其实讲的就是探讨了这种种族的冲突，然后他其实是有非常有关怀的。他讲他在后来的很多采访里面，他说这部小说写的其实就是在 Jim Crow 这个法案的影响下，种族隔离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南方白人的一种悲哀。所以我看了一下这部小说，然后又看了一些他的评论，我就觉得一开始设定这个 Monk 作为一个文学教授，他讲这部小说，然后就是用了他原来的标题，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也知道我现在就特别反感是说我们好像总是用一种所谓的很 PC 的这种态度，但是其实在做更多的审查。这部奥康纳的这部小说就是用现实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有探讨空间的。而且你就想作为一个文学教授，他给他的学生讲这部小说，明明这部小说他讲的就是南方白人的一种悲哀，因为他们自己的无知和他们的这种可悲导致了他们自己悲剧的这种生活，他的这没有任何问题，这又不是说鼓吹什么种族，又是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对吧？然后哎， 现在可能真的难道情况就已经糟糕到这种地步了吗？我们就连这种文学作品的用词都要去审查吗？那我觉得就很可悲。所以最开始电影第一个场景设置在这儿，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嗯，而且我也觉得导演选择奥康纳的这部小说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有深意的。
对，最后他跟那个辛切尔辩论的时候，辛切尔好像在读的也是这本书吧。
是吗？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到。不过就是故事一直在推进啊，就是说到伊萨瑞这个作者在一次，比如说读书的这么一次会议上面，然后呢他读，就是那个主持人不是说希望你能为我们读一段吗？当时伊萨瑞选的这一段，你不觉得也很让你膈应吗？就是你就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他在这部小说里边用的这些词都当然是黑人他们平时习惯用的这种说法，但是他太刻意了，刻意到让我觉得
那个方式，
对，刻意的让我就觉得有必要吗？这只不过是很简单一段对话，然后这段对话描写的就是黑人底层家庭里边发生的这种冲突，然后还故意的就是 you is we is， 然后黑人不是说 ask x
A-K-S,
就是用这种说法好像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 authentic 非常真实的这么一个黑人作家，我觉得这一点也很牵强。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本身很薄弱，它肯定是 Monk 在他虚构的那个内容里边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OK，有可能吧，因为这个导演我看过他的采访，他就说他就是故意让这部电影就是有点模棱两可，
对啊，
让所有人都去就是讨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那
我看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么看，我看的时候就是以为一直到那个他们俩辩论完，然后转到结尾的颁奖典礼场景开始，那三个可能的那个场景是他虚构的。
哦，原来你是这样理解的呀，那真有意思啊！来了，聊着聊就出来一种新的角度了。
对，因为我觉得那样也很顺。对，因为你的那个说法我还是说的，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一个就是这个女作家 Cintara 吧叫，她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在他的这个第一层的虚拟当中，他为什么还需要在这一层虚拟当中再去扮演一个就是再去模仿这个虚拟的作家的那种写作的手法去进行另一番这种很投机的写作，因为这两者在他看来是一样的嘛。在 Monk 的眼里，他不是说Fuck 这本书跟你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呢？就这两本书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还需要自己再去虚构一层，去跟这个虚构的第一层去打架？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伊萨瑞的本身这个算是一个黑人叙事的一个反面案例，在他的叙事故事当中大受好评，然后刺激到了这里边 Monk 的那个作家写出了 Fuck，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其实就是想两者起码有对比嘛。那你说他得那个老年痴呆那个妈妈那一条线，他是虚构的还是说真实发生的？
就都是真的，就前面全是真的。
你看，那咱俩真的想，因为在我对这部电影理解是前面关于他和他家人的这个关系，包括他妈妈，然后他自杀的爸爸，然后还有他的老房子的女朋友啊什么，全都是虚构的。
Okay.
一直到后面才揭示出了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将要拍的这个电影，因为他在后面和那个导演在沟通的时候就说，他女朋友到底会不会来，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在我这个小说里边这个角色的这个女朋友她是不会来的，以她这种性格她是不会来的，所以我把所有前面的东西都当成了他虚构内容的一部分。而且
不是吧，他那句话不是说的是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女朋友没回我信息，他不是说在我虚构的，他说 this version of Monk 就是我这个版本的 Monk，我女朋友是没回我的，所以小说里我们要剧本里我们要怎么改呢？就是反正真实上是没回我的。
所以你觉得包括他那个最后同性恋那个弟弟，他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是这么一个形象对吧？
对，我就觉得全是真的。那如果你觉得前面都是假的，那就是真的从哪儿 就从哪切到开始到虚构了，从他做到那个。
你记不记得到最后的时候，他真实的弟弟都是同一
个
演员吗？嗯，他真实弟弟说，谁将要扮演我呢？
对啊。
然后Monk说 Tyler Perry。然后所以我在想的就是，他弟弟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角色，但是他把他弟弟这个形象又夸张了一些，比如说他做出来很疯狂的举动啊什么的，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是基于现实他们家庭生活当中真正的东西，但是前面叙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他的虚构的小说里边。我是这样想。哎，算了，咱这样争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核心还就是说，黑人到底应该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
对，
这也是你写的那个影评在探讨的吗？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觉得首先从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来说，我个人对这种开放式和这种模糊模棱两可的东西也是有一点鄙夷的。我个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我觉得它有意思也有意思，但是也有一点拖沓，好像它总
套，
对，好像总是，因为我总是好像期待你给我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或者非常有力的一个东西去作为这个故事的收束，我可能会印象会更深刻一点。
嗯，
对我来说，
对，所以我也赞同，就是你在你的影评里提到了 Bamboozled 的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一块看过的一部电影。
对，像他那个就给的很有力，然后那个就没有模棱两可存在，他就告诉你说你这种行为最后会你自己是承受不了的。
嗯嗯，我在 Little Brother 那一期节目里边我也一直在说大家一定要看 Bamboozled 的，然后再听 Little Brother 那张专辑的 Mystery Show 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还得再说一遍 Bamboozled 的真是非常非常牛逼。当时我和老周看完，你是不是也都缓了好久，是不是？是你倒是，哎呀，劲儿可真大。
对，他那个拍就是看完会有一下子觉得挨了好几拳。
所以 Bamboozled 一直到现在，他其实被评论界或者更大众一些层面的认可度都不是很高。就可能你看像 Spike Lee 这种，他的这种风格和他讲故事里边这么锋利的这么一种观点，他肯定是没办法让很多人去适应的，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愿意承认。我忘记 American Fiction 里边到底是哪个角色说出来说，白人不想要真正理解你，白人只是想要被获得赦免，他不想再有这种负罪的心。
应该是他那个经纪人，
他那个
就是文学经纪。
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挺对的，所以我感觉可能这部电影它就是放在我们现实层面来说，他现在在这个奥斯卡季获得的讨论度这么高，其实也是我觉得他不太能获得这样的讨论，其实也是由于他的这种模棱两可啊，和他的这种结局带给你的这种想象，真的不是像 Spike Lee 那么深刻。
对，
大家比较容易好接受。其实我看到后面，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在我的视角里边，前面的全都是虚构的，我一直以为前面都是真的嘛。一到后面看到他们俩在片场商量这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我一下我就泄气了，你知道吗？我说啊，怎么回事？怎么又是这样？我还以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真实发生的话，这个讽刺度会更拉满的。
我就觉得是真实发生。
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伊莎瑞那个女作家写出来这么一部傻逼的作品，然后广受评论界好评，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已经糟糕到这种程度了吗？
对，这也是我觉得他有很多讽刺，因为他为了达到讽刺效果呢，他进行了一些极端化和一些戏剧化的简化的处理吧，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写的时候那个稿子也提到说，就是说这个一个非常严肃的黑人的文学的作家，跟一个可能他就是不想，他不管是他不喜欢或者他是不愿意做那种所谓的严肃文学，他就是愿意去讲一些更自己体验出发的故事。
嗯，
就是这中间不应该是一个零和游戏嘛？不应该说有一个人胜，另外一个人就败的。然后这里头应该是更有更多的空间，就导致他们变成一个零和游戏一样的事情，导致 Monk 会用这种，另外一个黑人作家的成功，会使他，就是会怎么说呢？会使他不能成功的这个情况，怪罪到那个黑人作家头上的原因是这个主流的文坛里头的各个环节，就像他有提到的，就是 从经纪到买书的这个出版社，然后到读者，那我是觉得它里头就把这个东西很简化，然后很戏剧化的处理，
嗯，
以至于我们有看的时候觉得很爽，但是你仔细想想，就是白人对黑人在文化上的围剿不是这么，
嗯，
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很隐秘和很系统的，然后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两个那个出版社的高管，一个很傻的白女和一个很 gay 的白男，然后傻乎乎的就这么就是弄出了这些东西，包括那个评委团那个三个白人作家，两个黑人作家组成的那个文学奖的评委团，然后三个白人作家都跟傻子一样看到那本放的东西，觉得哇那个太牛了，然后就把这个票都投给他。我觉得就是这种过度的简化，他可能为了达到讽刺的效果吧，但是就削弱了他的对于现实描绘的那个力度。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表现他其实都是非常脸谱化的这么一种角色，
对对对，
就让我觉得啊，这可能都是 Monk 在他的这一个大的故事里边发生的事情。嗯，其实我前段时间不是还跟你分享了一个文章嘛，其实就是有很多黑人文学在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其实都是在被审查的，包括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 Toni Morrison， 至今那个最蓝的眼睛还有宠儿这些书，它其实是不会出现在高中以下还是中小学的图书馆里边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它依然存在，所以说黑人文学遭受的审查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说明的。
对，
嗯，而且我觉得这里边讽刺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细节啊，就是我不是前段时间又听了很多播客嘛，就是很多播客都在讨论这部电影，然后有一播客他其实提到了一个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就是 Monk我忘记是在什么情境下他在看电视，然后这个电视节目里边当时有一个叫什么 Black Story 还是什么什么特别的一个特制节目，然后在电影那个电视屏幕里边出现的一些电影的这些片段剪辑全都是非几十年前可能比较符合大众对电影黑人电影那种期待，比如说什么 Boys and Hood 呀，还有之前那个 The New Jack City 里边讲的其实就是毒头的一个故事嘛，然后 Chris Rock 还是里边是一个瘾君子然后死了，他意思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了他要表达的这种到底什么才能代表黑人自己的故事，把这个东西作为了一个讽刺。你看我们在想到 Boys and Hood然后 New Jack City 或者我们还想有什么 Menace to Society， 像类似于这种你们觉得哦 authentic 这就是黑人真实的这么一种东西，然后你把它放在了这个讽刺的语境下你就觉得非常好玩。
我对这个片子还有一点就我觉得不够好的是，其实跟种族的视角可能就不太但关系不太大了，就是这个对这个主角的就说这种人其实感觉过去见的很多啊，就是他感觉在一个行业的上升期或者在整体一个比较好的社会阶段的时候，通过抛弃自己很多应该负的责任而去追求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得到了一些东西，然后直到他碰了壁以后就不管由于他个人原因还是由于环境的原因或由于比如说出版行业的问题，然后就很倒霉之后总是就是这个家庭他就回过头来去看他的家庭看他的家人然后看他的爱，然后发现他自己对身边给予的太少了，然后就这个就很俗有点俗套嘛，就这种设定已经见了很多了，那见了很多的这个情况下我所期待就是他要让这个主角再失去一点什么，就是让他我所期待的是这个角色我可能有点带入那个 Monk 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男人
跑你抛弃了你们潮汕的家庭价值观，
对我们男跑就是这样就是说很多有我的家庭无条件的给予或者是有你身边的这个整一个支持系统不止家人还有伴侣啊还有什么导致你的特权然后让你可以去追求一些东西，结果你那些东西可能追求不到的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说哦，我是不是忽视了那个，然后总是这个人好像在这样的电影故事里很容易的就被原谅很容易的大家就重新接纳他重新爱他 然后他就发现，哦，原来我还可以靠我的这个知识系统去实现我的价值，而不是说我以前紧盯着的那个比如说高尚的文学梦想才有价值。
嗯，
然后我很希望这个人在电影里受到更多的惩罚。
哎呦哎呦，天哪天哪，是吗？
对，我很希望看到他更多的惩罚。不然我就觉得，
对，你会觉得他这个有点，反正就是立不住脚，这个整个故事。
对，不然就会就是有点俗套啊，反正我就觉得。
嗯嗯，其实就是关于什么才能代表黑人，到底什么才是 authentic 的黑人文学或者黑人文化，我们之前也简单的有提到过。就是我想起了我们之前聊 Bell Hooks 那个 Outlaw Culture 的时候，不是提到了代表的这个定义吗？或者说我们是怎样看待代表的。这个其实是我在听了很多播客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有没有关注过 American Fiction 在评论界或者比较大众层面大家的一个好评其实是更多的，对吧？
应该是。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触及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很深刻，但是他总是浅尝辄止，好像并没有很深入的去挖掘他背后的这些东西。
对，
嗯，所以说他其实在大众层面接受度是比较高。再一个就是我听下来其实也真的是好评都非常多。我之前给你分享过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一个见解，就是我大概听了有七八个文化类的播客节目都是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个讨论，然后白人播客呢他们当然非常喜欢，然后这群白人就在那儿巴拉巴拉说了半天，你感觉啥也没说，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是我其实更期待的是啊，如果你站在一个白人本身，你就是一个有特权的，然后虽然说你没有办法真实的去跟黑人的这种经历去共鸣，但是呢你有没有让你意识到其实你一直是在特权这边，或者是说你曾经接受到的这个环境，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和影响里边从来都没有黑人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会带给你反思，连这一点意识都没有。他们总是在讨论一些很没有必要的情节，或者是说啊说啊这个导演对这个什么怎么怎么的表现怎样怎样，其实这个其实让我很不能接受，我就觉得很无聊，说了半天什么都没说到。但是呢黑人播客他们都无一例外的提到了 Bamboozled，让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果然 Bamboozled 和 Spike Lee 在黑人群体当中他接受度会更高，很明显的就是 Spike Lee 就是属于黑人自己的导演嘛，他们都提到了和 Bamboozled 的对比。而且黑人播客他们其实也提到了一个代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很疯狂的一些，比如说他的主角很变态很疯狂的故事，讲了一个非常扭曲的价值观的那些电影，每一个白人回到家说 That's a crazy movieCouldn't be me 但是为什么如果主角是个黑人讲的是一个黑人故事，每一个黑人好像都着急着想要去代入，想要去非常着急的要辩解什么，就好像我们被代表了一样，我们黑人难道就不能享受一部 That's a goofy movie 但是这不是我 Couldn't be me 然后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嗯
OK， 就他意思是说
它就是一部傻了吧唧的电影，或者说它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可能就是我听的那有两档黑人播客，他们并不是说是专业的这种新闻媒体机构制作的，就是一些可能他们讨论的主题更多的聚焦于在于黑人文化和流行文化，可能有点像我们这种啊，但是呢是两个朋友那种轻松聊天的那种，他们其实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但是他们没有去想说这部电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揭示出了这背后存在的这种权力不对等的这种问题，我们是不是要真的要去代表我们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 authentic 的黑人文化，他们都没有这样想，他们觉得这其实是一部非常有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couldn't be me 他们更希望说黑人有很多黑人的导演黑人的演员，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就说没有说是到底什么才能代表我们，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故事，他们更希望用这种的观点去看，我觉得这样其实少了一些包袱嘛。
对，因为如果说一出现一个什么黑人作品，然后就全民就是大家都一定要在里头讨论，然后在里头找投射，然后找自己观点和立场，那其实就是正正就是说明了黑人电影还太少了。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
是的，我明白他们的意思。
嗯嗯， 我觉得 Pop Culture Happy Hour 这一档关于这个电影的那一期就说得非常好，因为首先你也知道 NPR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进步主义观点的这么一个媒体嘛， NPR 所有的节目它其实都这样，然后这档节目的这个主持人是一个白女，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主播有黑有白有然后有男有女，他们都一块讨论讲了很多就是我没有想到的细节，就是 NPR 这个节目里边有一个黑人男主播，他提到的就是那个细节，就是为什么让我对这个梦的这个叙事的这个结构是这样想的。他提到就是说你都没发现之前在他讲 Monk 主角和他家庭发生的故事的时候，那个 Sterling 这个演员的造型和后面那个造型都不一样吗？这就很明显的能让这个细节让他看出来了，这个其实就是前面的是虚构的，后面是真实发生的，这是他给我提的一个醒。但我回头又翻了一下，其实发型并没有很特别大的不一样，如果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话我们肯定都会发现的。那或者就是说啊，对于一个黑人男性以他这个视角来看，这个发型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能让他分清楚哪个是虚构的 Sterling 哪个是真实的 Sterling。
因为他里头如果说造型有些微的差异，我可能就自动带入到他出柜以后对自己的那种改造欲。对对对，就没往这些想。对，这个电影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不是，我还是觉得是这样。
行，那我们就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吧。
但我就不知道会不会你看了影片头会有人觉得这个电影太那个嘛，太精巧嘛。就是说它的设置有点太面面俱到了，从探讨议题到他整个家庭的设置，然后母亲，然后对吧，母亲有那个阿尔兹海默，弟弟是个 gay， 然后姐姐意外去世，然后对，就是太就好像要有点刻意，就是整个
是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
这因为这像这种套路的这些东西，可能我们看到这些角色他具体是怎么样的，可能都能猜到他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啊。但是就是我听了这些节目，我没有看
这个东西，
对，我没有看太多的这个影评，我就是听了一下这些关于节目的这种讨论，还不太会聚焦于这方面。其实我想说，就是到底什么才是黑人文学这个点啊？让我倒是想到了那个我前几年看那本书叫 The Hate You Give， 你知道吗？The Hate You Give 它其实是讲的也是很典型的一个黑人青少年的故事。它讲的就是这个小女孩，她是一个高中生。她的因为她出生的这个家庭条件会比较好嘛，然后呢父母都是期待她能好好的上一个大学，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家庭对他的保护也非常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家庭。然后他有一个发小是一个街上的孩子，这个街上的孩子就是肯定是由于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所以呢就是开始帮别人贩毒干点这种事儿。那然后有一次他们被警察 pull over 之后，他的这个发小在他面前死掉了。然后后来他接受了很多关于比如说因为他是现场的第一证人嘛，所以他就接受了很多比如说警察的这些询问，然后他也去法庭上作证啊什么的，这一系列就揭示了，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然后作为一个黑人青少年来说，他从小要面对这么多这些东西，之前他被保护得很好，然后因为朋友在他面前死去了，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原来这个社会结构竟然是这样的，我们原来仍然是在被压迫的。然后这是一部青少年小说，当时这部小说发布了之后，其实获得了非常多的好评。虽然说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啊，这不其实就是还是来来回回讲那么一套吗？比如说就是警察暴力执法什么什么的，这种无论是历史事件改编还是说你很多虚构文学作品里边电影里边影视里边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桥段，都会有这样的故事，那为什么这样一部小说发表了之后竟然还会大受欢迎？最后也是被改编成了同名的电影了。我当时看了一个评论介绍，就是说有很多 初中或者高中的这些黑人女孩，她们被这个故事感动是由于她们很少有见到写我们自己生活的这种故事，还是黑人女作家写的这种故事。我当时非常震惊，是因为我觉得啊，我们在就是哪怕是我们处于中国在这个环境下，就以我们这样的接受文化的这种环境来说，我们其实都觉得这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并不是说这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是否认它的这个真实性，或者否认它本身的这个价值。我们就是我真的一开始就觉得啊，这样的故事怎么会大受欢迎。但是你看真正的这些青少年，他们说能接触到这样的故事是很少的。
嗯，
尤其是现在有一种类型叫 coming of age novel， 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些还处于青少年或者还没有真正的就是成人的这种这个类型这个群体，这些读者们就是初高中的这些孩子们，尤其是上初高中的这些黑人学生，他们其实是很少有这么贴近描述他们生活的这种小说的。你要不然你想到黑人的一些经典文学，你肯定想的也都是啊，比如说获得诺贝尔奖的 Toni Morrison， 然后比较文学严肃批评的什么 Bell Hooks 呀，或者什么朵包啊，就是类似于这种比很大的很严肃这种作家。但是真正青少年为我们青少年写的这些故事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少的。
明白。
我是后来看了很多评论，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个情况其实并没有我想的说是那么的开放，那么的积极。再加上我后来又了解到，有很多经典的黑人文学作品，它其实都是禁止出现在就是初高中的这个学校图书馆里边的。我才意识到，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进步。所谓的这些进步，你能看到的其实还是像那些白人小丑一样啊，你写的这个真的太棒了，什么什么的。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想免除自己的负罪感，他们不是真的想帮你。
明白。
而且我看的 Hate You Give 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这里边因为这个年代也比较近嘛，它里边有很多流行文化梗，就比如说他提到了很喜欢 Drake 的音乐，然后我喜欢买 Jordan 的球鞋，类似像这种流行文化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提到了Beyonce 她的这个大女主的这种气质什么什么的，全都在这个小说里边都有体现到。
OK，
这些东西在现在美国青少年的他们这个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里边确实很少。这个是我读完了之后我才意识到的，其实是因为我真的之前想的太简单，所以我觉得别太想当然，
就会有时候把黑人当做铁板一块，就是好像有一个什么这个，就感觉我们会很粗犷和很大的去看这些东西，但是细到里头它也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啥，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对享受同样的东西就够了。
其实 The Hate You Give 我还是挺推荐的，虽然这里边你都能想象到，我刚才不是把那个故事复述了一遍，你大家都知道讲的是什么内容了，就是它里边女主角她怎么怎么样，然后和她的发小这个男生怎样怎样，她后来又怎样什么的痛苦啊，真正第一次见识到了原来整个社会的这个司法体制它其实就是不公平的，就是这种套路。但是呢这部小说其实是非常容易阅读的，就可以算是一个 page turner 这种小说，我读起来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读完了之后，我又看到那个作家那个采访说，当时他把这部小说交给了他的编辑之后，他的编辑是一个白人，说他的编辑都看不懂，需要借助 Urban Dictionary 才能明白。我说啊，真的有这么困难吗？我自己都能看明白。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其实在评论界黑人文学它还是非常非常占据的位置并不是那么大，它很有市场，但是它其实就是很稀缺。我一直都觉得，比如说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很多黑人俚语其实都已经变成了大家通用的流行语了，你理解这些东西肯定都不困难。但是还有文学编辑说我看不懂你写的是什么，我要借助 Urban Dictionary 查我才会知道。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距离和这个差距是比我们想象到的还要更多。
OK，
是
我记得好像就是 American Fiction 里头那个白的那个出版社那个白的奶奶好像也有一个，他跟那个 Monk 打电话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个情节可能也是在你英说的这个，他好像当时问 Monk 说，我忘了，就是有一个俚语的词他是没说对还是怎么样， 然后那个我看那一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连我都懂的东西。
对啊，对，是是。
你会真的说错吗？那可能真的会说错，
是
真的会不懂。
嗯嗯。所以就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比如说由于自己关注的东西它就在这一块，你觉得这是我理所应当我能接受的，但其实这个东西确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
所以你其实还是比较认同像那个伊萨瑞那个角色 Cintera 的写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有意义，但是我觉得他如果就是受到了这么多就是一致的这种好评，没有任何批评，让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根据这部电影来判断他的写作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真的在讲述自己的 Black experience。他只是在电影当中读了他自己写的那么一段，这一段让我觉得很不好。
嗯，对，
他故意读这段，我就觉得是把那些黑人俚语，比如说乱用的这些谓语，然后乱用的这些词儿，给你全部一股脑的堆在你跟前，让你觉得这是你日常生活中不好接受的，所以这证明了我是 authentic 的。我不喜欢这一点。但是按照他和孟后来那一段对话，他在讲比如说他为自己证明嘛，就是说我是真诚的，我是真的在写我自己的经历。
他说的是不是他自己的经历，而是他做了很多的具体的调查，就他是好像也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精英中产，所以送他去了一个很 fancy 的什么出版社。
那真的很垃圾，那就是太垃圾了，写的不行。我是比较认同像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类似于的 Hate You Give 这样的小说，或者是这样的这种作品，我觉得越多都不嫌多，就得多到你们把它当成了理所应当，不再把它看成这是属于黑人经历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当然是出于黑人的视角讲黑人的经历，但是不需要它每一次出现你都要去评判它是否真的 authentic。
黑人，
对，
嗯，有道理。
这到底黑不黑，你是不是真的什么 keep it real 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它可以应用在很多事情上面，而且它一直都在被讨论。看完 American Fiction 之后，我又想到了 Spike Lee 他前几年的另外一个剧集，是叫 She's Got Have It，这个电影你应该看过吧，
九十年代末拍的，然后前年翻拍的一个，
那个电影可早了，是80年代，算是 Spike Lee 非常非常早期的一部电影。他那部电影80年代，他讲的其实是一个黑人女主，他主要探讨的是他的这个感情关系。其实我觉得他女性意识非常强，这部电影。然后在一几年的时候是改编成了电视剧，然后分为了上下两季嘛。第一季他其实比较遵循电影的那个故事，讲的是女主叫什么来着 ，Nola Darling， 她和她的三个情人之间的故事，然后他关于如何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如何处理自己他本身一些心理问题，包括还有当时的社会环境。然后等到第二季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延续，就是这个 Nola Darling 他本身是一个女性艺术家嘛，然后他由于自己曾经在街上遭到了一次体验非常不好的一个性侵或者是性骚扰的这么一个行为，创作出了一系列的这个作品，这个艺术作品。在现实情况当中，也是 Spike Lee 他找了一个艺术咨询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用的是另外一个黑人艺术家，就是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来说，我有什么自主权，我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些标签，尤其是你们经常对少数族裔那种标签，说我是一个怎么样性感的这么一个代表，怎么怎么样，我就是我自己。他其实是想强调这个嘛。然后等到第二季的时候呢，这部作品就变成了某一个商业推广活动的口号，然后让这个女艺术家开始就是怀疑我自己做的艺术到底还是不是关于我自己的。然后呢他就参加了一个艺术家的 retreat 这么一个 program， 里边全都是黑人艺术家。然后这个创始人他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出版社的这一帮人，他其实不是黑人，但是呢他也是一个 我让我想想，他其实不是黑人，好像也不是一个白人，算是另外一个少数族裔，满嘴的都是什么什么我们这个少数族裔要团结起来，我这个项目就是要帮助所有的黑人艺术家，我可以提供给你们资金支持。但是呢这个肯定也他是有那个获利的这个目的嘛，你把这个黑人艺术家聚集在一起，你为他们出钱，其实就是为了你当他们的艺术经纪人，等把他们的作品卖上卖了一个很好的价格，你从里边拿成抽成嘛，就是艺术圈不都是这个套路嘛。然后这个 Nola Darling 在这个艺术家聚集地里边，他就发现有很多黑人，他们在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就有点像 American Fiction 里边表现的一种种族的痛苦，我自己遭受了哪些不公，然后甚至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你一看就是在糊弄事儿的那种你看不懂的当代作品，然后经过这个黑人艺术家创作者本人一解释，你觉得哦好深刻，他揭示了我们社会的不公，他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作品，这全都是很虚伪的。然后这个女主她自己创作了一部作品，非常非常让人感到冒犯。一开始他是Spike Lee 设置了一个非常多的悬念，就是这个女主的作品呢是在小黑屋里边，每个人看，你必须得进到这个小黑屋里边一个人看，看完了你再出来，而且你不能说话。然后呢这个故事的推进就是包括他身边的朋友，然后他的父母，然后关于他艺术圈的朋友，每个人走进去之后出来之后脸色都不对了，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他身边非常好的朋友说 That's wrong, That's very wrong, 你不能这样做。然后呢有一些他的艺术家朋友说你做的太棒了，这就是我们想要看的黑人艺术。然后直到结局的时候他才展示出来 Nola 的艺术作品到底是什么。他的作品是一幅油画，这个油画是 Nola 画了他自己本人全身裸体，然后身上涂满了是美国国旗的那个图案，然后被自己的长辫子吊死了，是这么一部作品。那其实你觉得这个设置挺 Spike Lee 的，然后我想到了这个，就觉得它其实能和 American Fiction 联系在一起，就是包括它这个艺术家女主在那个艺术家的那个 retreat 里边，这 program 里边认识到那么多的黑人，他们这样表达自己的艺术，其实就像有你现在看到很多黑人作家，好像说写自己真实的黑人经验就得怎么怎么样。才足够 authentic, 然后你必然一定要触及到警察暴力的问题，然后这个体制的问题，我们过去400年的奴隶制带给我们这些伤痛这些问题，然后Nola 的意思就是，你当然可以讲这些，因为这确实就是你的经历，这是我们所有祖先的历史带给我们的这些经历，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痛苦，那我要展现它，我就要展现到极端极致，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感到冒犯。那你很多人就觉得你这是另外一种种族歧视，你这是一种自我厌恶。
OK。
所以我真的觉得 Spike Lee 想的还是挺远的，他从 Bamboozled 就或者说更早就开始探讨这个话题，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能拿出来再说一说的。虽然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化外人来说，说到底什么才是 authentic 的黑人经历特别不行。
自我厌恶这是个啥呀？自我厌恶是啥意思？
就是
你对你自己的族裔种族的这个历史，就是始终无法就是 ready。
不，他其实就是还是说你要把这些，因为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尤其是很多黑人在那个故事里边会觉得受到冒犯，就是觉得首先黑人被吊死这件事情就是曾经过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嘛，然后你现在你也把自己放到了那个位置上，就是你其实还是一种奴隶的这种 mindset, 因为很多人会这样理解。这个在艺术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因为我之前不是也跟你说过很受艺术圈认可的一个黑人女艺术家 Carol Walker, 她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作品就是她是用剪纸的形式来做出了很多黑人被私刑黑人被吊死啊或者什么这种形象，然后艺术圈都爱疯了，你知道吗？但是有很多更加激进的黑人族群内的人就说你是在用黑人的伤痛来 capitalize。
明白。
他其实有很多人就说你这才是自我厌恶，你这个其实还是一种奴隶的心态，因为你还是在讨好白人艺术圈。
嗯，
就我想到一个特别不合适的例子啊，就是中国有很多导演，他们其实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倾向，就比如我之前亦是一个大哥，他就特别看不上有很多中国的这种导演，就是好像说一定要把讲中国故事中国叙事，就是那种在农村里边就是一定要讲文革，一定要讲这那的，一定要讲这个体制对人民的这种压迫，一定要有这样的情节设置在，然后欧洲那些评论界就可喜欢了什么什么的，他觉得这就是故意在丑化。在我曾经还是很愤青的那个年纪，我觉得他讲的也是事实，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好像西方的评论界就是会喜欢看到这样的中国叙事。
嗯，
虽然我们承认这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也并不是否认它的本身可以值得探讨的这种价值，或者说否认它整个艺术作品，但是就会觉得这其实真的还都是有点投机主义，你不觉得吗？
对，我觉得就是就很难评，就是很难评。
最后结论就是确实很难评，
确实很难评，因为对，确实是挺像的。你举的这两个例子，但就是我觉得这里头，比如说落到不管是一个这样子的中国导演也好，或者是像《American Fiction》里头的那个斯特尔的作家，也好，就是最后。我们怎么去看待他们做的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他这是他唯一让自己的写作能够出来的一个方法，如果这个整个系统留给你的就只有向他们投诚，给交出他们要的要看的这种东西，那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你还谅不谅解他，你还宽不宽容他。我觉得可能对，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们看待那些中国的创作跟黑人看待他的那个小说可能是很一致的。我个人会比较不知道，很难评。
对，
就是觉得我更希望看到的就是那种就是连这个评价体系也完全的不理嘛，就是直接就是放弃他，然后你自己用自己的能量去开拓一个新的东西，又做出来成绩，但这真的真的是很难，
几乎没有可能，我就感觉，就是尤其带入到我们刚才谈论的类似的这个话题里边，
对啊，
因为我们本身我们面对的像这种文化上面的审查，虽然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吧，这个也不能说深了，就是还是回到黑人文化的这个问题上吧，就是。投机取巧式的这种表达黑人经历和真实的这种黑人经历，你觉得你能分辨出来他的这种真诚吗？
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觉得真诚这个东西本来就很
对
很难，因为一个人
一线之隔，
对，因为一个人的自我他就是如此的就很就我个人来说就都会觉得你怎么能够一个人声称自己是真诚的呢？就是他时刻很多在变化当中，他对那些观点可能他的那一刻是非常真诚，但下一刻有又截然相反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也是真诚，这都是存在的。于是通常这种情况下我就只会看这个人的出身，就是这个人的出身是不是跟他的表达的东西是一致的，然后我自己做一个判断，如果觉得差不多是这样 OK， 那我就给他这个许可。
我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其实这个评价的标准并不是针对于作品本身，而是应该我们警惕的程度啊。就是我之前跟你说 T. Noir 的那句话，就是 I get suspicious when men are having too much fun。
对
他的这个评价的标准就是我们在判断这个一个女性她在表达自己身体上面的这些东西，表达自己的这种性吸引力呀，或者她的这种性需求，她是真的在迎合南宁的那一套东西，还是说我自己是真实有表达这个需求，那就看你的得到的这种评价嘛。哪怕说你是真的出于女性自主性你在表达自己，但是 这个结果让男人获利了，那你必须得警惕一下。那我们评价这个的标准，我就觉得 I get suspicious when white people are having too much fun。 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得到的结果是白人一致好评，那你就应该想想他们是真的是
豆瓣9.0
说这些人他是真的能感受到了你的艺术，明白你要想表达的，他们进行了一什么反思，还是说他们其实只是表面上的赞同你，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嗯，或者就像我说到的那个黑人播客，他们说这就是一部 goofy movie， couldn't be me。
有道理。
我觉得那个 T Noir 那句话特别特别有意思，我自从看了他那个视频之后我就经常引用，你知道吗？因为之前你不是还跟我说互联网那个小网红嘛，然后穿得很暴露，表达了一副自己那种受虐的这种东西，声称自己是在为女性的 empowerment 啊，是表达女性自己对身体的这种掌握的权利。但是你看看结果是什么，是那些男的都在叫好。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你在联系到女性的这个性别不平等的这个话题的话，那确实有很多东西让男性获利了，你就应该思考一下你自己的出发点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很极端的想法，我也不想就探讨说啊，他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他自己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困难呀，或者说他自己在表达上受限呀，我去怀疑他这个人本身真实的这种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诚，我就看结果。如果你是为女性发声，那你这个权利对面的那一方是不是在为你叫好？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叫好就证明了你的正义，或者他们叫好就代表了你的不正当，而是这个结果是需要你去警惕的。你到底是满足了谁？你是把自己又放置在了一个被凝视的这么一个地位上，还是说你是真正的站起来了？
OK， 那我再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评价 Kendrick Lamar。
哎呀，我可没想到你会拿这个来咬我呀。
开玩笑，就是有点意思，但就很难，确实。
嗯，反正白人是真的不行，
嗯，
白人播客真的太无聊了。你回去可以对比一下，就是那些讨论流行文化的那些播客，你就注意一下他的那个主持人，他的种族和他的背景，区别非常明显，你知道吗？
但我就像我上次微信回你的，我有时候会感觉我好像能共情那种无聊。
哪种无聊？哦，你说四字播客的无聊，白人播客的无聊。
白人播客的无聊，对，或者是那种，就我个人来说，像我是一个，就是从比如说民族啊、性别啊、阶级各个维度来说，我乍看这么一个人。我倒不是说这个特权让我觉得束手束脚或怎么样嘛，反正就是说我好像跟比如说女性，
嗯，
对吧，我跟你们也没有太多的可以聊的，然后我跟黑人我只是能隔岸的去欣赏你的作品，那我也不能说我跟你的体验有什么共鸣，
嗯，
然后最后的那个表达好像就是变得很，就好像我没有一个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去很好的理解我自己的边缘处境的这么一个解释的框架，
嗯，
让我可以去创造出我自己有趣的表达。
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就是
我觉得
就出于你自己的想法就行了呀，嗯，你如果说到底是我在评价这部作品，我在感受这个东西，还是说我一个异性恋男性潮汕家庭男宝这么一个角度来理解，我觉得你需要给自己带这么多的前置的定语吗？
我觉得不会，就是不会说真的每一个举动我都带着这么多的意识上去发生，
嗯，
可是在有一种，对，在一种无意识之下就会觉得，
嗯，哦，
对，就会觉得，嗯，anyway，
没事，我现在就觉得放轻松就行。
对。
That's a crazy shit. Could it be me?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说黑人青少年的可读的文学作品很少，然后以至于包括后面我们说就是因为黑人作品少以至于出现一个东西大家才会不断的讨论它的够不够正宗，就是其实那个 American Fiction 里头那个女作家后面的辩论的时候确实也提了，她问说你会不会觉得她当时说的是谁，她说的一个作家，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作家书写的东西就代表所有白人经验，我忘了她是不是，就她其实也有点到这个层面，就说没事，就是我刚刚重新想了一下，觉得那段辩论可能也没有我想的那么肤浅，
对对对，
我可能可以再去看一下。
嗯，我们之前不是也提到过吗？那个谁说看见马克达蒙，没有人看见马克达蒙说谢谢你代表了我们白人啊，因为就被代表这个事情本身，它其实就是它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你的一个更有话语权的人对没有那么多话语权的人的一种定义，一种解释权嘛。你看咱说的其实好像都能连上，我觉得跟之前被 Hooks 那期又连上了，反正还是就多写多创作吧，还是越多都不嫌多。这样我现在看待，有的时候我经常也觉得国内的某一些所谓的这种妓女那边的那种观点有点让我怎么搞成这样，但是我后来一想现实这个情况都他妈糟糕成这样了，我觉得他们再妓都不能算妓，就得妓，就得当妓女，所以再黑我都不嫌黑。我们就要用黑人的方式讲述圣经，就要用黑人的方式来拍一部西部片，就要用黑人街头的故事来冲击一下你们白人文坛。怎么了？就代表了 That's some crazy shit. Couldn't be me. All praises to the Most High, saved and divine. With many great men, you have blessed mankind. Many were died, others they destroyed. Many were martyred for the good works done, but the saints kept marching on.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Lord and the fullness thereof. The world and they that dwell in. We know there are so many kingdoms.Let me tell you, only one king of kings.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children. Let's praise him, repel all evil and sin. Hallelujah. God give me the strength, me give him the glory, shouting hallelujah. Glory, glory to the Father, shouting hallelujah. God give me the strength, me give him the glory, shouting hallelujah. Glory, glory to the Father, shouting hallelujah. No, the devil's a beast and leash, this stress no fit. I'm on wicked, he lead destruction, death and greed. So can you to whatever the pagan believe. Gotta go break them and pop out them teeth. Before they take on life and drink blood at their feet. So make them know the righteous is elite. None can treat us.Just like the lady, you cause for the Lord and night, total life you be deleted. My soul is well and my life complete. God Almighty keep me out of them reach. You gonna fight a battle and you must get defeated. Wickedness in the darkness, me know God said. Hypocritical, yo, God has it. I am a son of God, so when I speak, righteousness I seek is preset I keep. God not slumber, God not sleep. Give me the glory, shouting hallelujah.